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8至2021年，百位大陆教师被非法判刑；夫妻被冤判，医学专家李艳春被截入河北省冀东监狱；昏迷40多天，湖南女护士贺祥姑被迫害致生命垂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18年1月至2021年8月，中国大陆有101位修炼法轮功的教师被中共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85岁，有30位教师被中共迫害离世，尊师重教的中华传统美德被中共破坏殆尽。现年85岁的韩桂云女士是辽宁省营口市卫生学校退休教师。2021年3月10号，韩桂云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开庭，6月3号被非法判三年，勒索罚金1万元，个人物品被抢劫。2021年新年前后，河北省深州市82岁的退休教师李登臣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10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监狱。现年50岁的丁国臣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丁国臣与妻子一起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各自单位无理开除。 为了生存，丁国臣开办了数学辅导学习班，他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成为学生们信赖的好老师。2021年2月，因遭迫害后脑出血昏迷不醒的丁国臣被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法院冤判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丁国臣现在基本处于植物人状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18号，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李艳春被非法抓捕后造成血压升高，在被送往公安医院住院，血压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李艳春被劫持到冀东监狱迫害。同为医生的妻子裴玉贤于2019年被非法判刑4年。现年70岁的李艳春是一名医学专家，他在40余年的专业生涯中有着丰富的医院管理经验，曾在多家医院从事管理工作并担任院长。李艳春发表过20余篇医学科技论文，是本学科带头人。他的妻子裴玉贤从医40多年，为人正派，朴实善良，道德高尚，医术精湛，是中国第一代医学影像师。他突破了最小肿瘤的早期诊断，在全国首届影像科技成果会上获得奖励。2018年11月，李艳春、裴玉贤夫妻俩到卢龙县免费发放自制的法轮功真相挂历，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卢龙县双旺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戴手铐脚镣审讯逼供。卢龙县国保大队长白杰带四人轮番将李艳春打得从嘴里往出淌血，警察还对他施以罚跪等刑讯。李艳春被非法关押20个小时左右，经医院体检血压过高，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被释放回家。裴玉贤被劫持到秦皇岛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19年5月31号，李艳春与裴玉贤在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被非法开庭，审判长多次打断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和质证，法庭不履行法律程序，剥夺当事人辩护的权利，不给当事人陈述的机会，不正面回答当事人及律师提出的问题。同年8月27号，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网判李艳春7年6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被取保候审，裴玉贤被非法判刑4年。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贺祥姑被长沙市第四看守所迫害的昏迷不醒。2021年7月3号，警方要求家人将生命垂危的贺祥姑接回家。贺祥姑被绑架前身体健康，被劫持到看守所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就是他深度昏迷，生命垂危。家人想知道贺祥姑在看守所都经历了什么。现年60岁的贺祥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门诊手术室护士。修炼法轮功后，他不仅业务能力强，而且为人善良真诚，对病人很有耐心，口碑很好。2021年5月16号，贺祥姑被长沙市清水塘派出所警察从他的住处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一个半月左右，不准亲人探望。贺祥姑的妹妹对办案警察说，姐姐如果出事了，要她负责。警察听了，对贺祥姑的妹妹大发脾气。7月3号，贺祥姑的家人突然接到电话，被通知去长沙市第一医院接贺祥姑回家。家人感觉不对劲，立即赶到医院，看到贺祥姑已经昏迷不醒了。贺祥姑的妹妹十分担心，要求医院抢救。第二天，医院将贺祥姑转到重症监护室，至今已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贺祥姑依然没有醒来。医生说，贺祥姑再过两个月还不能醒来，就将成为植物人。2021年3月15号，长沙市四方坪派出所警察无故绑架贺祥姑，将她非法关押到长沙市拘留所。贺祥姑绝食反迫害，于3月20号回到家中。5月16号，清水塘派出所警察在贺祥姑住处蹲坑，入室绑架了她，并抄了她的家。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贺祥姑累计4次被非法劳教，3次被关入精神病院。 贺祥姑还被迫长期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靠打零工护理老人为生。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游行集会，路人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8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办游行集会，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呼吁停止迫害。沿途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拍照录像，还有人向游行队伍核实致谢。游行队伍从伦敦中共大使馆对面出发，由法轮大法横幅、法轮功功法演示、大法书模、腰鼓队、反迫害横幅等方阵组成，浩浩荡荡地经过伦敦市中心最繁华的摄政街、中国城、鸽子广场、首相府所在地唐宁街，最终抵达议会广场。来自利物浦的马克认真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长时间不愿离开。他表示，有时会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利物浦市中心讲真相。他觉得法轮功学员活动现场的能量场很好，给人一种祥和的感觉，所以想了解更多。马克还表示，回去要上网找法轮功的书籍拜读，并表示要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最后他说，我希望大家都能听到你们的声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73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
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请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放下名利的真实人生。故事的主人公建华家住在广东，他秉性纯真，对于机关里作假、阿谀奉承等风气无法适应，不愿意与世浮沉，但是却又担心失去利益，每天患得患失，生活饱受煎熬。直到有一天，他和昔日的好友重逢，从此就成功地摆脱了名利的枷锁，过上了和谐平静的生活。那么建华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建华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宇宙的奥秘，从现有的人类知识中找不到。现实社会的种种乱象又让他迷茫，父母一直说他这个人不入世，担心他在人世间的生活。为了免除父母的担心，建华也努力让自己世俗一点、随和一点，从高校调到了机关工作。到了机关之后，建华也想努力地适应环境，但是说假话、看领导的眼色，
让他很不舒服。更让他难受的是，写资料都要说假话。他心里的那个痛苦和煎熬啊，无处诉说，也没有人可以倾诉。想要辞职继续读书做学问，可是孩子还小，又怕增加家里人的负担而作罢。就在建华痛苦万分，每天强打精神上班，度日如年的时候，他有缘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当时的感觉真是美妙震撼，内心充满了希望。而那时的他对于如何修炼知道的还是很肤浅，因此在1999年7月份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巨大磨难中，以及随后的洗脑班中，建华终于没能顶住压力，他放弃了修炼。之后建华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迷茫，他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是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回修炼，同时又有强烈的恐惧，怕被中共迫害，怕连累家人。建华的内心深处也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的生命最终会没有前途。建华在人的欲望中苦苦挣扎，身体变得不太好，心情差了，脾气也不好。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10年左右。在这段时间，建华的肠胃不好，睡眠不好，精神也不好，每天睡的时间很长，却还是感到睡不够，工作压力又大。他又不愿意随波逐流，但是又害怕失去人中的利益，每天患得患失，而且每年总有几次重感冒，完了就咳嗽，一咳好多天，最难受的是咳嗽时晚上睡不了觉。2011年的一次感冒之后，建华晚上又是咳嗽，他怕影响妻子休息，就到书房去躺下了，又要咳嗽，只好坐着。建华心里想，又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这时脑袋里出了一个念头，我过去修炼只要练5套功法，感冒都是很快就能痊愈。当下建华就在床上结印打坐，打坐大约20分钟之后，建华一觉睡到了天亮，咳嗽也逐渐好了。这一次唤起了建华重新修炼法轮大法的念头。之后他遇到了昔日一起修炼大法的朋友鼓励他，于是建华就开始重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在这之前，由于中共的迫害，家人害怕，建华不敢练功。这次之后，建华对大法的信心增加了，逐渐地敢当着家人的面练功了。家人看到他的身体比以前好，也就没说什么。随着深入学习大法的法理，建华常常和家人说大法修炼的事情。妻子受到电视报纸的欺骗，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看到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好，现在态度也转变了。在没有修炼的10年里，建华的心情很差，和妻子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吵架，然后就是多日的冷战，心里的那个苦啊，后来甚至偶尔情绪失控动手打妻子。虽然建华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发生矛盾只会看对方，怎么看都觉得是对方不对，心里越想越气，往往就忍不住。随着重新修炼，深入学习大法的法理之后，慢慢的建华懂得宽容别人，一开始发生矛盾他就强忍，忍不住过后就后悔，但是慢慢的他能够要求自己向妻子道歉，承认自己做得不好，虽然知道忍了也能道歉了，但是在家庭生活中要时刻做到实在很难。妻子天天和他生活在一起，就像打篮球那种人盯人一样，要时刻不出错那真是难，但是真的做到了，就是心性的提高。后来建华发现自己有瞧不起妻子的心，觉得妻子不如自己聪明，不如自己知道的多，又有大男子主义，觉得妻子应该听自己的，表现出来就是说话不善， 喜欢挑人家的毛病，高高在上，不知不觉中就用命令指挥的口气，这样在家庭生活中就容易磕磕碰碰，一点小事就吵起来，而且每次都觉得自己有道理，一定要自己占上风才罢休。这样下去，家庭哪有安宁的日子？建华决心修去自己这些不好的心，用大法来指导自己。他首先把姿态放低，告诉自己不要高高在上，同时在碰到不符合自己想法的事情的时候，对妻子不满，心里涌起生气怨恨念头的时候，马上就压制他。这样之后效果好了很多。同时在一些事情上，建华也能考虑妻子的感受了，比如以前他很少同妻子讲话，认为没什么共同语言，有时间就进书房。后来建华能够理解妻子，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问题，所以每天吃完饭干完家务之后，建华总是在客厅待一段时间，陪妻子喝喝茶聊聊天，顺便也和他讲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在儿子的升学问题上，建华也逐渐能够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儿子本来学习成绩不错，建华就在内心存有希望儿子考上顶尖高校的念头。儿子喜欢计算机程序设计，花了不少时间在那上面，建华就要求儿子暂时放弃程序设计，集中精力准备高考。可是儿子放不下，建华为此烦恼生气，甚至大声地呵斥儿子。后来建华也意识到这样不对，于是呢，他就顺其自然，改成了多多关心儿子，支持儿子。后来儿子考上了他自己喜欢的大学。建华的儿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在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建华和儿子的关系现在比较平等和谐了，儿子有事儿也会来跟他商量，建华帮他分析出主意，但是他不强求儿子听他的。修炼大法让建华体会到了家庭和谐其乐融融的感觉。在重新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建华主动要求调到这个无权无势的单位，只希望在这里过安静的日子，做点研究工作。没想到这里也是争斗激烈，但是他要求自己不参与争斗，不主动打听小道消息，不去讨好领导，干好自己的工作，不推脱，不写作假的文章。几年前，也就是建华重新修炼之后，单位派人下农村扶贫，建华被选为驻村干部。本来可以不用干单位的活了，但是单位人少，让他两头跑。这样不但路上奔波，而且说白了就是拿一份工资干两份的活。建华从来没有向领导诉苦要补贴。在有条件的单位，会给两头跑的人配个公车，而建华单位没有，建华就用自己的车跑，单位每月给报销点汽油费。有人找领导说报销的额度太高了，领导想减下来，建华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扶贫结束了，工作完成，按照规定可以给建华提拔一级，单位也向上报了，可是上面说缺少编制，这事儿有点难办。好心的同事告诉建华，这是要让你找关系打点一下呢，赶紧活动去吧。建华没有去做。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这样败坏了，修炼人不能助长这样的风气。结果最后没有提拔建华，人家替他不平，领导也担心他闹情绪。建华心里也起了点波澜，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了，他没有闹情绪，照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单位提拔干部，小小的单位你争我夺的，建华因为工作出色，学历也高，按理是应该提拔，可是有人为了抢这个位置和领导合谋，利用建华修炼大法的事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无中生有，诬陷他，最后使建华失去了提拔的机会。那段时间建华面临着外界的压力和利益的双重考验，内心虽然有波动有苦恼，但是建华心里记着法轮大法的法理，不争不斗，不 不怨不恨，继续平静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一位同事心地善良，为建华抱不平，建华正好借机和他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也谈了大法的法理。另一位同事信仰基督教，也十分认可建华的为人，称赞建华是高素质的人。修炼的岁月虽然有磨难，会吃苦，但是建华从心底知道，法轮大法是他生命的指路灯，他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参加师父济南九天传法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8日。我有幸参加了1994年6月20号师父在济南皇庭体育馆举办的九天传法班，并和师父合影留念。当时参加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4000多人。师父详尽的慈悲地给我们讲了宇宙高德大法及做人的目的，每个学员从内心里发出对师父的崇敬与感恩，这是终生难遇的最值得珍惜的美好时光。师父每讲一段稍作停顿的时候，学员们都热情地鼓掌，师父就立掌回礼，有时掌声停不下来，师父就示意叫停，立即全场鸦雀无声，静听师父讲法。后来因为掌声太过热烈和掌声太多，师父为了让学员多听法，就示意让学员少鼓掌或不鼓掌。这么高深的宇宙大法，师父深入浅出地讲给我们每个学员，让我们知道了做人的目的，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师父每看我们一眼，那种慈悲慈祥的眼神都是我们感动的流泪，使我们内心感到温暖。当时正是六月天气，气候比较闷热，很多学员手执一把扇子不停地扇，师父担心影响学员听法，建议学员把扇子停下来，全体学员立即停下，再没有一个人扇风。师父笑道，当你停下来那一刻，一股凉风从你背后升起，再也不感到热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都感到凉风习习，从背后升起，真是太神奇了。据后来有的学员听体育馆的工作人员讲，从建馆以来，馆内开过不少大小会议，从未见到过这么有秩序，这么热烈的场面，非常感动。师父在讲法期间给每个学员清理身体，下法轮下气机，多数学员多年的乘科当场像萌醒一样，瞬间不翼而飞，一扫而光。我是从医的，多年积下的乘科困扰多年，经师父清理，无病一身轻。 铭记师父的教诲，心存真善人，善待一切生灵，慈悲对待众生。后来数次经过黄庭体育馆，每次路过我都伫立观望。我已80多岁，从得法26年来，按师父讲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从未得过什么病痛，从未打过一次针，也未吃过一次药，与疾病无缘。在此叩谢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面授班的珍贵回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1日。1994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石家庄举办的第二期讲法传功班，还参加了1994年6月师父在济南的第二期传法班，这是我永生难忘的美好经历。参加石家庄传法班时，第一天我就早早地来到师父讲课的大厅，坐在台上等师父。听到有学员叫师父，我就看到高大英俊的师父向我这边走来，我也叫了一声师父，并不知深浅地把手伸过去，想和师父握手。师父回应着其他学员，还没转过脸就向我伸出了手，我赶紧握住师父的手。师父和蔼地看着我，师父的手是那么的宽厚，那么的温暖，我内心有种无比荣幸的感觉。石家庄第二期传法班开始是在石家庄棉纺织衣厂俱乐部举办，没想到隔壁是歌舞厅，师父讲法时有噪音干扰，负责的同修与对方协调无效后，从第三天开始传法班改到棉纺织三厂俱乐部。俱乐部是在一条东西大路的北边，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俱乐部在一个院子内，院前有个大门，东西各有一个小门，晚上开课前学员都从西小门进去。从第四天开始，我和北京京西的一个学员天天在大门外西边的人行道上等着给师父敬礼。师父乘坐一辆切诺基，车子天天停在大门外西边的自行车道上。师父下来后，我俩给师父核实敬礼，师父就向我俩招招手，我俩就目送师父进入俱乐部。连续了几天，我们都这样在门口等师父。那天师父让我们学员写参加传法班的心得体会，第二天交给师父。第二天我来到俱乐部门外，时间还早，那位学员问我，你写心得体会了吗？我赶紧回住的地方，匆匆地写了一页，然后往回赶。到了俱乐部门口东边，正好赶上师父坐在车里给北京京西的学员签字。当时我距离师父坐的车大概5米左右，我锁上自行车走过去，师父已经签完字，把书递给了那位学员，他一直守在师父坐的车旁。我俩没看见师父下车，师父坐的车缓缓地开到大门西侧停住，我俩也慢慢跟了过去。我俩站在车后的人行道上，准备等待师父下车向师父敬礼。等了大概有10分钟，开课的时间快到了，还没看到师父下来。这时司机下来了，我俩就问司机，师父呢？司机说，师父早就进大厅了。我俩很纳闷，没看见师父下车啊。我俩就绕车转了一圈，一看师父确实没在车上。快到师父讲法的时间了，我俩赶紧进了俱乐部。进入俱乐部不一会儿，师父就走上讲台坐下。我们旁边坐着的是4个北京学员，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学员进来后，看见师父已经坐在讲桌前了，吃惊地问同来的学员，师父什么时候进来的？我在西小门外等了很长时间，没看到师父进来呀。我一听也赶紧搭话说，我俩是跟着师父车过来的，等了有10分钟都没看到师父什么时候下的车，
更没看见师父进大院。那个女学员说，我也几乎天天在小门外等师父，每天都能看到师父，今天没看到师父什么时候进来，我想师父肯定是运用神通了。因为我喜欢气功，受假气功的影响，认为发气能治病。1990年左右，我正上高中，我校的一个老师有骨结核，省级医院让他截肢，由于家庭原因，这个手术没有做，但是大胯一直很疼，坐下后起不来，这个老师让我给他治治，我并不知道后果，我就给他发气治病，几次以后他感觉好点了，但是时间不长，我的大腿胯轴处一到阴天下雨就酸痛难忍，我只能依靠消耗体力来解决疼痛，比如拼命的踢足球，踢到筋疲力尽才能缓解一点。参加师父石家庄传法班回来后，有一天正在下雨，我去食堂打饭，正在排队时突然发现我的腿今天没疼呀，我回忆了一下，最近好像腿一直没疼，我一下明白了，师父在传法班上把我的腿给治好了。在济南传法班上，一天在师父讲法中途休息的时候，师父从讲台上下来，有的学员请师父签字，有的学员问师父一些问题，当师父走进我们这边的时候，我赶紧拿出了一本大法书，想请师父签字。当我把大法书递向师父的时候，师父看了我一眼说，你不是签过字了吗？我不好意思地把手收了回来，当时并没有想很多。后来我仔细思考这件事情，上次签字是3个月前了，这么多学员，师父怎么记得我签过字呢？我当时非常震惊，师父的这些神迹一直在点悟着我。我父亲得了脑血栓，手连拿个改锥都拿不住，他参加了师父的济南第二期传法班，在传法班上他就把抽了几十年的烟戒了，从济南回来他就无病一身轻的上班去了。每次看到在济南传法班和师父的合影时，当时的场景就出现在眼前，4000多人和师父合影，师父亲自组织安排，忙了几个小时才结束，晚上师父还要给大家讲课。济南的6月底那么炎热，师父一直在阳光底下忙碌，没有一丝怨言和不耐烦，令我肃然起敬。能得到师父的亲自传法救度，简直太荣幸了，我会珍惜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信师信法，坚定地走好以后的路，跟师父回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咱们来听听家住湖南郴州农村的李元生和他的妻子元英的故事。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李元生平时是个壮实的庄稼汉，2012年的时候突然就患上了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胃出血等疾病。这病说来就来，一发病腰痛、腿痛、心发闷，坐不得、走不得、站不得，别说是下地干活，就是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从7月份开始，李元生在半年的时间里一连住了3次医院，腰椎间盘突出做了手术，花去2万多块钱，
出院后还得打止痛针，一针就是270元。开始打一针还可以保一个星期，打了六针，最后连一天都保不了了，疼得他心神不宁，坐卧不安。2013年清明节，住在市里的堂兄看李元生病得这么难受，就请他到自己家里住上几天。正好李元生也想到市医院检查治疗，4月26号这天他就去了堂兄家。李元生的哥嫂是法轮大法弟子，他们给他讲法轮功真相，讲大法的神奇，讲他们自己练法轮功的亲身感受，还劝李元生修炼法轮大法。李元生听了这番话，心里亮堂了许多，他也没去医院，就跟着哥嫂在家学起大法来。第二天开始学练五套功法，李元生感到身体一天天轻松起来。过了五天，他要回家了，嫂子帮他请来了师父的法相、宝书转法轮、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教功带，他就回家自学了。在家学法练功半个月，身体还是有些难受。5月15号这天，李元生站在师父的法相前，忽然发出一念，心想，师父，我现在还痛，要是不痛就好了。谁知就这么想了一下，腰腿真的不痛了，师父把他身上的病痛拿掉了。当时李元生还不敢相信，就站起来试着在地上跳了几下，证明真的什么病痛都消失了。当时那个高兴啊，眼泪都流出来了，他激动地告诉妻子，我不痛了，我真的不痛了，师父太伟大了，师父佛恩浩荡啊。从那天开始，李元生又是什么农活都能干了，挑担挖土，开电动车，还种了几亩西瓜呢。还有两件事也很神奇。2014年6月15号，李元生从田里干完活回家，在水塘边洗脚的时候摔了一跤，当时左手食指摔断了，骨头都翘了起来。可是他也没害怕，就想了一下，师父保佑我，然后将断指骨头用力一摁，就平复了，既不疼也没变形，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个多星期后，6月25号，李元生用电动三轮摩托车拖了一车300-400斤的西瓜去卖。车开到一个陡坡上，怎么也上不去了，不仅上不去，反而往后滑，车子滑到了山脚下，最后连人带车翻倒在路边，一车西瓜全摔碎了。李元生的脚被卡在车子底下动不得。同路人惊叫着把他拉出来后，却发现他毫发未损，脚上连皮都没破一点，大家都感到很惊奇。李元生知道，是师父又一次救了他，让他消了一次大业，躲过了一劫。李元生的妻子元英2013年9月份开始学法练功，刚练不久，9月27号晚上，他突然肚子剧痛，都疼休克了，赶紧送县医院抢救，医院立即开刀做手术，手术后诊断说是肝癌，还送了样品到市医院化验，结果确诊是肝癌。 李元生把袁英的病情告诉了哥嫂，他们立刻从市里赶到县医院看望，安慰袁英说，没事的，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保佑你，你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嫂子给袁英讲了许多大法真相，讲了许多人得大法后绝处逢生的奇迹。经过哥嫂的一番劝导，袁英明白了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自己，于是决定拆线后立即出院回家，不在医院再花那冤枉钱了。回家后，袁英很是坚强，无论有多难受，他都坚持天天学法练功，时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多月后，11月5号到市医院复查，医生看了一个月前的化验单和手术情况，还没按常规进行化验，就说准备给袁英化疗。到了下午四点多，袁英和丈夫去取回化验单的时候，显示的结果是一切正常。医生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回家后把化验单给当医生的嫂子看，嫂子说，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是师父给你承担了。全家高兴得了不得，李元生和袁英激动地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说，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们一定要好好修炼，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经过半年多的学法练功，袁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家里地里的活儿都能干了，人也比修炼前显得白净漂亮年轻了。村里人看见他的身体状况，惊奇地问，你癌症都好了，是遇到神仙了吧？袁英高兴地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好的，是我师父保佑我呢，你们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前几天李元生和袁英商量，我们快给伟大的师父写封感谢信吧。他们感激地说，是师父救了我俩的命，是师父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们要把亲身经历的这一切美好告诉亲人、朋友和所有有缘人，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我们向伟大的师父深深地道一声谢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